那么没有一个开始是佛方便度众生所讲的，事实上连无始这个观念也不应该有，连无始这个观念也不应该有。为什么？因为有始无始通通是时空的观念，通通是时间的观念，时间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因为人把它定下来的，因为光的作用，所以产生有明暗之分。那么由地球的旋转，我们把它划分成24个小时，那变成有我们是时间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与其你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那不如说人因为恐惧天地万物的无知，创造一个万能的上帝。那如果说上帝创造人类的话，也不如说人类创造上帝。那么因此在这个宗教上的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感性这种态度来研究这个宗教或是这个理论。如果我们用太用感性，感性就是缺乏理性呢，太过感性的话，所有的真理现前都没有办法应用了。因为我的上帝是永远对的，是吧？人从哪里来？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无权干问，我们无权，我们只要信仰上帝就好。上帝是怎么个形象不知道，连看都没看到不管他啊！上帝叫我们信就信，讨论不准讨论，因为他是权威。那用这种强烈的感性意识的话，你缺乏理性啊，真理显现不出来的。佛也就告诉我们，你尽量问，你有问题你就尽量问，没有关系哦。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真理啊，大家要冷静，把这个2个钟头好好的把它听完，那才让我们了解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个无始是无量亿劫以来的，就人类的角度来讲有时间的观念，就圣者的角度来讲那没有时间的观念。譬如说虚云老和尚一打坐就入定14天，他煮的那个鱼头都长毛了。朋友来这个拜访他的时候，用这个引磬，叮，他醒过来啊，这我煮了一锅鱼头要等你啊，啊，他一打开，哦，长毛了，啊，一直被龙毛，长毛嘛，毛没有听过啊，那就是毛嘛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啊，一根毛，两根毛，三根毛啊！因为毛啊，这个暂时应用一下中英文的合作啊，这个叫 Chinese English language。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的存在，时间的观念里面让我们产生错觉，在圣者的心态里面，他没有时空的观念，一坐广钦老和尚一入定49天。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入定呢？睡觉入定，一睡两天 ，two days， 两天入定，像西洋那样的，也没有高深大德的定力，对不对？我们除了睡觉有一点定力以外啊，那醒了时候没有什么定力的，所以我们会把自己制造时间的观念出来，我们制造空间的观念出来，空间是指我们的胸量的意思，胸量越小，空间越小，你住的越大也没有用的啦。让你住的那么整栋的楼房那么大，胸量越小，容不下一粒沙，容不下别人一点优点，那你不是一个什么？你没有突破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观念。时间的束缚就是一种执着，空间的观念就是一种爱念。反正胸量太小的人，他所生活的空间就是很小，你整个宇宙都给他，他还是不知足，每天在跟人家吵架，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所以说空间不是指外在的这个界限，一个 limit， 不是一个极限，它是指我们的胸量的问题，胸量越小空间就越小。好了，这过去的一年，那么过去的一年我们现在要投胎啦，投胎啊，像现在的苦果，这有没有白开水啊？我忘了叫你们不要泡茶啊，泡茶有没有白开水啊？哦，你们这个校气又那么大，去拿一杯开水来，可能下课了。啊，有没有开水啊？ 哎，这个不要泡茶啊、哦。早点感冒，喉咙开始在痛啊。好了，你们看现在的苦果，我们因为过去生中造了这个业，我们就要来投胎啦。投胎第一个字是怎么讲？是，是，把笔拿起来，是啊，因为你们不懂哦，也没有关系，俗称灵魂，哈、啊，我们一般讲所谓的灵魂啊，俗称灵魂哦，那么我们有这个灵魂呢、啊，神识啦 啊。那么本事呢，把笔拿起来啊，一切有为无为法的一切法的根本叫做本事啊。谢谢谢谢，还是冈山比较有办法。本事就是我们所讲的第八意识，就是我们俗称讲的灵魂呢、啊。那么懒惰就是父精母血啦，就是所谓所讲的受精啊，啊，懒地是吧？就是受精的意思啦。这本事是什么意思呢？是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的一切根本。有为跟无为解释一下，为跟无为是什么意思呢？有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口意有所造作，造了一切恶业，就落入第八意识，说我们所讲的灵魂神识里面。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意识啊，好像一个仓库一样，那么多好多好多的意识的种子，好多好多的业力，好多的思想啊，就是身体在杀人放火等等，口业在骂人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讲话了不讲好话啦，不讲鼓励的话啦，都是讲那个害人的话啦，挑拨离间的话啦啊。那么啊，意呢就是贪嗔痴啊，意就是贪嗔痴。有为就是有所造作，有所作为，然后这个影像落入我们的意识里面啊，晚上做噩梦，然后死了以后，这个意识还是存在，那、啊、继续去投胎，啊，谢谢，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啊。那么无为是什么意思呢？无为的意思，那么就是空。空就是无所着的意思了。哦，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内心里面清净无所着。这个空不是否认的意思，空的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要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跟这个空相应，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空的观念是建立在无常的观念。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绝对没有。而如果你的男朋友告诉你 ，Oh, I love you forever, anytime。我永远都爱着你，哈、啊！你这大妄语啊！世间没有永远的，我暂时爱你那倒是事实了，暂时的，暂时的，啊、对不对啊？那没有永远的爱你的啊。那么这空的思想要建立在无常的观念，所以啊，诸位同学，我们随时家里都很可能发生不幸的事情，也许有空难啦，也许要开刀啦，也许厮杀啦，也许车祸啦，这个佛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人世间呢，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要做心理准备的，真的呢。我今天人呢，今天人来屏东龙山，也明明不晓得能不能来呢，也许往生的呢，也不一定呢，对不对？啊，是空无相。那么无相是什么意思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一定要有，佛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智慧去贯通任何的时空的交汇点。让我们的理性去布满每一个时空的交汇点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去透视它，去了解它。哦，我们所作所为都是无常的，都是痛苦的。做个老卵，做个老官，喊个老卵啊！拼命的做，而人家还是要骂。没有办法，这个世间没有圆满的，只有圆滑。这个世间只有圆滑，没有圆满的。你怎么做，通通不对。释迦牟尼佛告诉你，话多的时候人家诽谤你，话少的时候人家诽谤你，当你沉默不讲话，人家还是要讲你，你们赢了戏了，对不对啊？所以啊，你只要认为说啊，我这样对得起啦，良心啦，对得起我个人的行为啦，啊，对得起怎么样啊？大家啊，你要讲什么那你家的事情，那就是这样子啊。那你要说我去牺牲我自己的怎么样啊一切的这天真活泼的一面，然后千万的来那方法，想尽办法来迎合你这个口味，迎合你的这个对我的要求， 啊，你得给折死，我不把你骗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活的层次面不同，他所接受的教育不同， IQ 也不一样，我们认为这样对着他，就偏偏说你错，那对跟错怎么讲，对不对？所以广济老和尚最懂得哲学，他说这个事情明明是对的，如果有人讲错，我们也就对，你讲对错、这广济老和尚很了不起的，不要辩论的，辩论没有什么意思的了，对不对？是吧？如果我这样做是明明对的，他一定要批评我说你这样做不对啊，是不对，再辩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外省人讲没啥意思，所以我就跟他讲嘛，啊，有一个信徒啊，就跑来，我就哦，叔叔，那这个一贯道的回谤，你说你是魔王啊？说哦这样子哦，那你认为呢？没有啊，我认为师父这很慈悲，而且讲的都是正法呀、那我说你肯定我的看法吗？他说对呀、所以我不满啊。啊，我说那你怎么准备怎么办？他说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呢、他这样批评你不应该啊。我说你怎么做什么准备？他说就是不知道才来问师父嘛。那我就说那你把佛跟魔调换一下就好嘛。啊，哦，对不对？魔就既然大慈大悲可以救度众生，我们就成魔嘛。为什么？因为魔跟佛是一个观念 idea 的问题，是文字上的问题嘛，这不是真的嘛，对不对？魔跟佛就是中国人的定义，那是我们的观念，哦，佛是慈悲的，是圣人，习惯了就讲佛嘛，对不对啊？你知道吗？你不是人，是吧？你说、我怎么不是人？那如果把人改换成猪呢？你不是猪，我怎么不是猪？一样的道理了，没有，人都是一样的了。我怎么不是猪？我是漂亮的一头猪。这个文字上的东西啦，这些逻辑上的东西，都只是一个观念上一个 translate 一种转换的而已啦，对不对？没有什么啦，是不是？所以我们佛告诉我们，不要执着音声的，音声是假的，不要执着文字，文字也是假的。哎，就是这样子。那你说啊，师父，那你叫我们不要执着，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那什么意思？啊，当然，因为你是凡夫嘛，还没有这种境界吗？啊，我不叫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难道叫你念南无催财经？那有这个道理吗？啊，叫你啊，南无白嘉利，南无白嘉利，他也不会救你啊。对，文字虽然是假的，可是一念的话，就心就不一样了。所以就现在就谈到文字跟心境的调配的问题。我知道文字是假的，但是心是真的。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久了心就自然与文字上相应，这个叫做文字本身就是般若，就是实相。他那又已很远了、也是听不懂了，瓦嘎浪瓦达西瓦嘎浪的是呢，啊，听不懂了。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谈到啊，谈到这个灵魂的存在是真的还是假的？报道的有凭有据的。这个是科学家所研究的，那我把它念一念啊。那因为他们这个文字啊，这个大陆的文字是很糟糕的，这文字都是简体字的哦。我费了九牛二虎啊，才慢慢的去把它弄懂啊，你知不知道？真的呢，啊，要不然我写个字看你懂不懂大陆字啊？这什么？太好了，你弄龙山的这程度就够，我就知道了。如此可教也。灵魂是否存在，且看科学家的实力。今天呢，我们平东龙山很幸运呢，我来自这个新加坡的 news information 啊，灵魂的存在可以从会不写啊？大陆的从怎么写？这就换我考你们了，怎么写？两个人对了，答对了，没有讲。从物理学上的观点加以解释啊，德国的科学家曾经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那么这项研究是由医生、心理学家等多人的组成，其中还包括来自美国、意大利等国的超心理学、心灵科学家。我们曾经发表，这个发大陆的发，你呢会分头转向的。看得懂吗？这个就是发 develop 发啊，他们曾经发表研究的结果啊，这就看不懂了。我想想看啊，就是人的灵魂有一定的重量，不论男女老幼，男女老幼，认识几个大陆字也不错。什么？对，要慢慢的去猜啊。不论男女老幼，重量都是35公克，35公克啊，35公克包括脱去的水分，还有空气等等的浮力，是35公克啊。那么这个研究小组在1996年的秋天开始投入巨额的研究费用。设置合乎现代科学的灵魂测重的设备，对死者啊来进行试验测试，结果证实，当人类逝世的时候，由身体的体中丧失的水分以及气体总重量 ，jasmic 35公克。那么这些研究人员表示，人类去世的时候所减少的重量，就是一般人所称的灵魂。所称的灵魂，但事实上这个跟佛学有一点点违背了啊，佛学不是这样讲的。那么当肉体死亡以后，灵魂会离开这个肉体而进入这个大气中，因为它这个研究是包括水分，而佛经讲的不能包括水分的，因为这个灵魂是神识的东西，怎么可以讲水分的脱去呢？所以他们认为水分的失去总共损失35公克，就认为这个是灵魂，实在讲这是不对的。那么灵魂平常以微粒子状态存在于大气中，状态是一个太太的太，再起下一个心啊，起先我也看了很久，状态存在于大气中，适当的时机却那么则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就是一般所称的灵魂。那灵魂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呢？经过全世界的心灵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的研究，一致认为灵魂的本体可以由下列十种现象来说明。注意听啊， Now listen， 当人类肉体死后以灵魂状态继续生存，而乃保有原来的意识活动，换句话说，人在神世间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人，时候就是怎么样的人，在身有签大家的时候一定还是照签的，但是跑不掉，那业力所牵，没有办法，跟他的 controlled 控制不住的，是吧？你在世的时候啊喜欢啊怎么样，你死了以后就怎么，意识活动还没有完全停止。所以啊，佛告诉我们，善于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是我们修行的根本。为什么？控制情绪就可以控制我们的脸，所以啊，相随心转。啊，一个人前世心地很善良，他今生今世投胎就长得很 handsome， 很英俊的，很好看的啊。如果前世如果造业啊，嫉妒别人的优点的话，来啊，今生今世所长起来的貌相啊，一看起来就是业障相啊，业障相。所以人为什么貌相有的长得那么庄严，有的就没有办法，心的问题，心要漂亮，要好看，是吧？就会相随心转，相随心转。第二，人类的灵魂是一种稀薄的幽灵，是一种幽体。人体保有生前的形体，哦，这就对了。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鬼，哎，奇怪，这鬼一照相照起来，我那个相片没有带来，古妈妈那边有相片，他一次。一个小男孩啊，长了一个人面疮，人面疮知道吗？知道啊，人面疮就是这个脚啊，哎，靠，他会这个国语怎么讲？膝盖是黑盖啊，这个靠头啊，靠头，他长在这个靠头这个地方啊，脚头啊，靠头的天。那么生长在这个靠头这个地方。 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的，这个药水一抹，他会吃下去啊，他会吃这个药，就医不好的，那就叫请一个喇嘛，西藏的喇嘛去跟他加持。那相片我呢，他还有的，他如果没有丢掉的话呢，现在还有。结果一照相起来的时候，发现后面一个男人的鬼魂呢，是漂浮在空中，脚看不到，脚离地啊，几尺啊。然后戴一个眼镜，连眼镜都照出来。哦，这个鬼魂还戴眼镜呢，还真不可思议。结果他爸爸那个鬼魂就是他爸爸，他爸爸因为他不满他的太太再去嫁，再去讨克兄啊，克兄就是病夫是吧？好，他不满，然后呢，他就要把他的儿子收回去，所以他就给这个孩子长成人面疮。结果一照起来的那个相片呢，后面那个人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又戴眼镜的，他照那个人面疮起来哦，一看哦，那个实在是很大一个，这么大的，整个是像人的面一样的。后来这个孩子还是死了。父亲仇视他的太太重新改嫁，他怕他这个太太苛毒毒打这个他的儿子，就把他收回去了。说实在，这个鬼魂也不应该了哈，鬼魂也不应该这样做了，不应该这样做了，改嫁就改嫁嘛，是吧？是不是啊？所以人的这个恨呐、啊。可以杀掉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国王一怒之下就一句命令下来，就可以杀无量无边的众生。好了，所以这个讲的就很符合佛经，很符合佛经。人体的生前这个形体就跟死后的形体有关系，所以我告诉诸位，人死的时候千万不要发生车祸。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人死了以后你发生车祸，那个整个头压得烂掉的时候啊，这轨道里面是怎么样，他的头是有头啊，可是这个脸啊都是血迹斑斑的，变成我们现在的怎么样，变成我们现在好像火烧到的啊，这个脸啊一模一样的。因此我告诉诸位，如果要死要死得漂亮一点，可是这个怎么猜测呢，很难讲。因此我就很怕坐飞机爆炸，我每次坐飞机都要念大悲咒。说师傅你很怕死，我当然啊，对不对？道业未成，众生未度尽啊，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常识法师啊，那泪满襟啊，我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可以死？所以我这次要去台大上课，不敢坐飞机呢，真的没有骗你啊。我每次啊都是搭飞机 ，My China Airlines from 高雄 to Taipei about 40 minutes， 大概40分钟就可以到了。现在要 by train，express train 就是对号快车 ，express train 就是对号快车。我们要坐的自强号的，这个发生车祸的比例比较少一点。哦，要不然死了，现在这个人生前的身体啊要保不住，死了就难看啊。我们生前长得这么英俊，那这个死了以后啊，这不能看了、啊、怎么办呢？对不对啊？是吧？啊，这惨的。所以啊我们要晓得死啊千万不要死得很惨的、啊。啊，第三呢，灵魂属于一种实质体，并具有一定的重量，有的是可以用肉眼观察，可是有的必须用照相机才能摄得，这个也很符合佛经的。我们很多的这个修行人一照相的时候，头顶上有光明，头顶上有光明的，这是切切实实的啊。有的很多的金刚上师啊，有的人在拜佛念佛的时候啊，他就会散发出一种光明出来。我们现在讲一个高僧大德啦、啊，是禅音法师啊。他有一次啊，这个水里啊的人啊，走到山下说：“哦，这个糟糕，这个莲漪寺怎么火灾啊？就红光 冲天呢？啊，怎么是火烧了？火烧家了？哎，就是我们哈，火烧家了。哦，就赶快冲到山上去。哎，没有啊，就没有人，也没有什么火灾啊。走到大殿去。哎，看忏公啊，在大殿里面拜佛。这个就是复合科学的，所以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啊，它就发出一种高频率的，啊，高频率的。诸位的物理科学是不晓得怎么样啊。凡是宇宙当中冷却的，我们称为质量；如果没有冷却的，我们称为能量。我们现在的人呢、啊？我们现在的人科学还没有办法发达到一种去摄影到我们意识上的东西，意识想象什么？但是可以从我们肉体上所放出来的光芒，我们可以认可说这个是在恐怖当中，还是在安详当中。像佛的头顶，诸位有看到有光明，对不对？这就是他把他的整个全身的细胞，如果从医学上来讲也是通，我们把我们的身上的细胞调整到最高的平衡点，就正负电放得非常的整齐。我们这正负电放得不整齐的，所以散出来的光是乱的，很乱的，对不对？啊，所以从医学上来讲是有通的，从物理学上来讲我们也通。我们物理学上来讲，身体是一个发电。如果你去测心、测脏、测量这个心脏的跳动，我们称为什么图？心可以发电，对不对？心可以发电，叫做心电图。所以我们这个心会发出一种电量，电量出来，这个也符合物理学，也非常符合物理学。因此，我们人是一个很大的发电厂，是一个磁场，它可以发电的。当你一个人持咒的时候，他会放出一种音波去震动某一个部位，所以持咒为什么可以治病，就是这样子。他会震动身上的某一种部位，因为佛知道他在要念什么音，用这个频率去震动。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念这个大悲咒，一持这个大悲咒啊，这样念念吃下去，哎，有的这个哦，去煞道啊，刷掉，哈哈哈，去惊到啊，去惊到就好了，好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啊，有的人很糟糕，一念大悲咒，哎，落塞，念的没有感应啊，对，不清净，心地功夫不多啊啊！你今天今天惊到啊，我念一下大悲咒，你们落塞啊！本来这佛法要救人的，念的功力不够啊啊！是因此、啊，我们这个。佛所讲的这个法，我们如果用这个科学上也非常非常的符合科学的。你的佛法来讲的一点都不迷信的，我本身是念家族的，看了这个佛经啊，实在感触很大。哦，这佛实在太伟大了，太了不起，太了不起了。2000多年前能够讲出这种高深的科学的理论出来啊，实在不得了的。这个佛他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是一个开悟的人，贯通人生跟宇宙的人，所以佛实在不得了，很了不起的。所以因此我们要用高频率的照相机啪照相出来。因此如果今天假设说你们有到日本去的话，日本啊很重视这个，很重视这个。